神子显现第十六期，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章节，讨论住在这个主题，住在基督里面，以及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将会讨论更多的内容。住在基督里，就像我们所说的，跟基督共同生活在一起。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末了的话，弟兄们，凡是真实的，这些就是神的话；凡是庄重的，这是神的话；凡是公义的，这是神的话；凡是纯洁的，这是神的话；凡是可爱的，这是神的话；凡是有美名的，这也是神的话。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应当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彼此互相服侍，彼此相爱，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的爱。爱是与真理同欢乐，爱是不嫉妒，这些应该是你生活的氛围。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接着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看这四个步骤，你们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第一是你们所学习的，这表示你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信息已经被分享出来，你们也学到一些东西，但只是学到还不够，你还必须有所领受的，你们必须要领受，你要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去接受你所学到的，以及你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就是你们应当要去实行的。这是一个真理在你生命中成长的过程。马可福音四章对这个过程有详细的描述，腓立比书四章也详细地描述了这个过程。他说，你们要听，要学习，要领受，并且要在生命中实行。我说这些的原因，因为这就是你所要有的生活方式。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内循环。住在他里面，就像他的话住在你里面一样。他说，你透过服从他的命令来住在他里面。但这并不是律法规条。我来举个例子，假设你希望自己拥有好身材，于是你去了健身房，这健身房在你没去之前就在那里，不是他们来找你求你加入，你主动去加入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拥有好身材，好体能，然后他们会给你制定一个计划。第一阶段，你要做这些训练，之后进入第二阶段，你要做另一项训练，并且你要严格遵行这份食谱。这时候，你不能瞪着对方说，你们太刻薄了吧，你们这样简直是墨守成规。我根本不需要遵守那些规定。他们说，你不一定要遵守，但你就不会拥有好身材、好体能，不会变得更看好。这些规定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你达到目标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乐得你月费照付，却从不照面。但你不能事后说你在那家健身房受训，因为人们会说， 这家健身房太差，你跟之前看起来没有两样。但这不是健身房的错，你没有按健身房要求去执行，不是健身房糟糕，这是游戏规则。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其实有一个方向走向死亡，也有一个方向走向生命，不是刻薄，我只是复述耶稣说过的话，也不是律法主义，而是挽救你的生命。如果你觉得走向生命的道路很宽阔，那么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是错的。然而如果我没有警告你，主说要从守望的人手中追讨流他血的罪，我不是挖苦，我在警告你们。我曾经看过有地方在洪水泛滥，洪水冲垮道路，造成深坑，车开过来时看不到路，就会掉到大水坑里。警察来了，不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辆一辆车这样掉进去，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因那些人的死有罪恶感。警察会站在路边，尽可能阻止那些车辆往这边方向前进，他会站在那里挥手大喊，停下，快停车。但很多驾驶员就像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看见警察在那里，然后心想，为什么他要我停下来呢？为什么他不让我继续前进？他太尖酸刻薄了吧，我没有理由停下来，我也不想停下来，我想要开过去。于是他们直接把车开过去，然后掉进水里并失去性命。现在不是警察的错，警察并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努力拯救他们的性命。圣经给出方法，可以活在生命里面，但这条道路是很狭窄的，非常简单明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你们只需要祷告就好了。他告诫人们要怎么在生活中实践。你们想想看，耶稣没有用大多数基督徒所用的方式去赢得迷途羔羊。当那个有钱的年轻人来找耶稣时，圣经说，那青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因为耶稣对他说，你若想要完全，就要去变卖你的家业，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如果耶稣像现在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就会说，来吧，你只需要祷告就好，快速的来祷告一下，对我许下一个承诺，只要你做好十一奉献。耶稣不是这样。当那个年轻人要离开时，耶稣也没有妥协或借故挽留他。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人只需要祷告，他说，你们要悔改，离开你的罪，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每一天都要这样跟从我，你就会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些就是耶稣说的话。他还说，要恨恶自己魂生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你爱我，没有超过爱那些要试图阻止你来跟随我的人，你没有办法跟从我，成为我的门徒。耶稣所说那些没有办法跟随他的人之理由，比应该跟随他的理由多。所以耶稣说，要计算跟从我的花费。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他说，我想要的是你的生命，我想要你的全部，百分之百的。稀奇，很多基督徒对十一奉献这个主题还在进行辩论。人们说，十一奉献是属律法的，是旧约的规定。其实他们不明白，十一奉献是在律法之前就有的。远在律法颁布之前， 亚伯拉罕就对麦基洗德做了十一奉献，与律法没有关系。还有的说十一奉献没有在新约出现过，当然出现过。耶稣曾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芹菜、茴香献上十分之一。他说十一奉献是你们的本分，问题是你们却撇开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正义、怜悯、信实，这些原是必须行的，那些也是不可撇开的。保罗也说过，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昌盛拿出来储存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收集。这里的个人指的就是所有人，但真正的关键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只需要做十一奉献，你就偷笑吧。新约没有说你们只需要做十一奉献。在新约，神没有说他只想要你生命中的十分之一。他说，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寻求我，你就能寻到我，并且最重要的命令就是全心全意地爱神。全部就是全部，神并不想要十分之一，他想都没有想你口袋里的十分之一，他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百分之百的生命。当你将自己的生命百分之百的献给他，神非常聪明，他知道如果他得到你全部的生命，他也可以得到你的钱包。他有了你全部的一切，他不会只得到十分之一，你得到的一切全都是他的。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有些人说已经做了十一奉献，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十分之一只完成了一个点。你还需要帮助贫穷人，资助传教士，帮助建立圣经学校，负担教会屋顶修建，还需要照顾寡妇和孤儿，这些都不包含在十一奉献里。十一奉献只是收入福库，神想要的是你的全部。当你学会了依靠他，这些就不是难担的担子。我记得尚马尔博士在观察传递奉献盘的时候告诉我们，我相信天使就站在那个盘子旁边，看你到底怎么奉献。他不会为你给出多少论断你，而是看你保留了多少，因为你所保留的是你觉得自己必须赖以生存的。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面对的挑战。圣经提到十一奉献，但大多数基督徒认为那不过是小费，认为可以给神一点小费，我拿一点钱投进去当作给神的小费。神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你别以为神对此满不在乎。你读圣经就知道，神是密切的在关注这一点。耶稣面对奉献箱坐着，看那些进来奉献的人，然后对一个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评价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富裕中把一些投上，这寡妇是从自己的缺乏中把她一切所有的，就是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有些人奉献了以后到处吹喇叭，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奉献了多少钱。耶稣并不是只这样说而已，而是这样的事情就是真的发生了。就像现在有人去银行取十一奉献金，把钞票面额全都换成一块钱的，于是他们就有了一大叠的一块钱，然后花一整天很夸张地把一张一张一元钞票 塞进奉献箱，确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他们的行为。类似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这位大家不认识的妇人来了，拿出她的钱包，打开，将钱包倒过来，从里面倒出仅有的一个小硬币，然后投进去。他把钱包收回就走了出去。这时耶稣出声说，暂停，都先停下来，你们看那位妇人，就是在那里的那一位，他刚才所给的比你们任何人都多，大家都给了十分之一，保留了剩下的90%，保留了非常多，而他却给出了他的全部，所以比你们众人的都多，即使这个数目很小，比例却是最大的。我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意思，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神为什么需要我的十分之一呢？他拥有可以铺满整条街的黄金，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十分之一。最后他启示了我，他说，我不想要你的十分之一，我想要的是你的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所以我要你给出你的财宝，直到得到你的心。当看到那些电视节目里的孤儿，那些小婴儿，他们因为饥饿而腹胀，有很大的肚子，你看着这一切能够无动于衷吗？不愿伸出援手吗？你的付出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说，我怎么知道这些钱用到对的地方了呢？他说，如果你不给出去，你知道至少这钱没有用对地方。他说，你给出去才能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事，我会确保他们用在需要的地方。你只要确保你的心是柔软的，确保你看见了那些需要，就去做你所能做的事。神教导我去满足那些来寻求我帮助的人，你却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需要，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只将我的需要跟神说，我不会跟人说，因为你们帮不了我太多。神知道要怎样使你们去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有一天在达拉斯，我正在开车，神教导我帮助任何寻求我的人，而我以为他所说的是医治。我开到了一个路口，在红灯停下来，刚好路边站着一个人，他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求你帮助我。那个人想要钱，我不想看到他，为了避免与那人目光接触，我把眼光转向车子的收音机，并且好像在试着寻找有趣的广播，所以我在看着收音机，偶尔看看红绿灯，然后再看看收音机。那人距离我不到2米，他就这样伸着手站在那里，而我正试图忽略他，尽所能地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收音机上。然后神说话了，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做什么？如果神问你一个问题，他并不是真的要得到答案，他早就知道答案了。所以我告诉他，我正在看我的收音机。他说，你在撒谎，你在有意忽略那个人。我说，是的，没错。他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一点钱呢？于是我说了跟大家一样的理由，神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用这些钱去买食物吃，他很可能会用这些钱去喝酒吸毒。神啊，这些是你的钱，我努力成为你钱财精明的管家。他回答我说， 如果是我的钱，那你担心什么呢？给他一些吧。我说，可是他可能不会拿去做正确的事。神反问我，我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吗？我有没有说，只有那些会正确使用钱的人问你要钱，你们才给他帮助他们？我说没有，但圣经应该这么说。但是神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圣经只有说，求你的就给他。你们要去帮助，你为什么要为他花钱的方式担忧？他说，你只需要为你自己是否服从我的命令担心。至于那个人拿钱去做什么，是我跟他的事。于是我摇下车窗，交通灯刚好变绿，我只能继续开车，然后绕过一个街区，回到这个路口，拿一些钱给他。于是这开始成为我的生活规则。我曾跟神说，神啊，如果我继续这么做下去，在我回家的路上至少还会遇到十个这样的人，那我岂不是在到家之前就破产了？然后他说，我能一次填满你的口袋，就能不断再次填满你的口袋。我说好吧，现在我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情形了。接着我变得非常属灵，我知道如何变通。在我每天早上准备出门前，我会把手上的钱分成两堆，一张大面额，一张是小钞。我把面额比较大的钞票放在裤口袋里，这样坐着的时候很难掏出来。数额小的钞票放进衣服胸前口袋里。每次经过路边要钱的人，我摇下车窗，等人们走过来，我都会非常属灵的手伸进口袋，甚至看都不用看手里的钞票一眼，就把钱递给人。这天我把手伸进口袋里，不曾想掏出来的却是一张大额钞票。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这个口袋里，它应该在我裤口袋里才对，可能夹在小钞里面了。但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伸出去了。当时我很想收回来换一张，但来不及了。那人接过钱，非常兴奋地对我说，神祝福你。我略显尴尬地说，是啊是啊。之后我学会了更加仔细地查看分类，最后还检查两遍。但我必须要突破这样的想法，我开始把大钞和小钞混在一起放在衣服口袋里。我会不断地从口袋里拿钱出来，一直到我不再在乎所拿出钞票的数额，那个拦阻最终被摧毁，我就学会更多的信靠神。我们教会附近有个人，他每天都会到教会里跟大家要钱，要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他知道只要我在，他就一定能要到钱，因为我每次都给，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我跟神说，神啊，我要这样给他一辈子吗？神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找你吗？我说，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傻子吧。有一天，他试着想要跟我分享他的故事。我说，你的故事并不是我给你钱的原因，留着讲给那些相信你的人吧。我给你钱是因为神要我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你的故事。所以他就不再说他的故事了，只是走过来向我挥手，不说任何话。然后我问神为什么，他说他来找你是因为他不认识我，如果他认识我就会来找我，但他不认识我，可是他认识你，你在他面前就代表着我，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满足了你的需要， 所以你在满足他需要的时候，心中没有恐惧。我说是的，没错，在那之后事情就变得容易了。箴言19:17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从来不担心给予，这可能不是一种好的投资，你只是拿回你借出去的，相当于等价交换，没有增值，所以算不上好的投资。好的投资应该赢得10倍、30倍的利润，但这些事不在于拿回来多少，而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我并不只给人钱，我也向人分享我的见证。还是说回这个人，一天他跑过来说他家住在很远的地方，他想要回家，我就给他买了回家的长途汽车票。心想也好，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样可能还相对便宜一些。不料一周以后他又回来了，虽然是回家度了一个假，探望一下就回来了。然后神查验我的肺腑，看看我是否还会继续帮助他。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在那件事之后，我们开始注意到神是怎样的在祝福我们。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利赛人，作为法利赛人，我做得非常到位，可谓青出一蓝而胜一蓝。我有一本画好格子的记事簿，每行都有一处写着我每次为什么事给出多少钱，后面有3个执行的格子，在顶端标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每当我有给出去，我会写下我给出了多少，然后分别乘以30倍、60倍、100倍，把数目写在后面的3行。没钱付账单时，我就会找出我写的表格，在表格里找到刚好够付账单的那笔数额。我说，父啊，我感谢你，你满足了我的需要，现在我需要支取这笔钱来付账单。父啊，我感谢你，以耶稣的名我领受。然后我就当已经收到，并将记事簿上那笔账划掉，因为这笔账已经用过了，不能再用。我这样做活脱脱是一个完美的法利赛人，算盘打得很精，结果这还真的很灵验。这非常神奇，神会满足你的需要，账单会如期支付。然后神向我显现了，他问我，这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吗？会不会太过斤斤计较？他说，这是你希望我对待你的方式吗？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他说，我给你整个王国，你意下如何？我说，这听起来很不错，银行有钱跟拥有金库钥匙是两回事。他说，这全部是你的，为什么你这么琐琐碎碎呢？我说，我以为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他说，这是回家以前那个浪子的德性，但你就像我的大儿子，打理着我的家业，这一切从来都是你的。哇！于是我合上了我的记事簿，推到一边，再也没有想过了。父啊，我感谢你，整个国度都是我的。你知道那之后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吗？神以前供应我的需要，如今仍旧供应我一切所需，这些从没改变。你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吗？是我对他人的给予，因为我明白自己不需要靠储蓄生存。对我而言，这是我充满喜乐，对人来说，这成为他们的益处，因为我们会给他们财物。 人们收到后会惊讶地说，这是很多钱，我们可以用来真正做些事，我们急人之所需，并且这并不会令我们破产，所以让我们成为祝福吧。自从那次以后，神还使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付房租，神也使我们可以给出五辆不同的车，一辆摩托车，一辆我非常喜欢的车，但不需要真的用到。神还允许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没有任何附带条件。我们从不借贷欠债，也不用信用卡购物，我们只把需要告诉神，并且相信会得到它，然后神就供应给我们。有些时候我也需要付钱，如果是我付钱，也是因为神给了我钱，让我可以支付。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多么自由，因为我心里没有恐惧，我不害怕会破产，我不害怕没有能力缴税或者付员工薪水，这一切经济压力全都消失了。我只需要去行善事，好好活着。我开始留意到，我们给出去的已经远远超过了10%，甚至超过了40%。我所领会到的是，船的工作就是浮在水上，跟水的深浅无关。只要船浮着，有时候船下的水只有10尺深。有时候有100尺深，无论哪一种船都能浮起来。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知道怎样在水深100尺的地方处富裕，我也知道怎样在水深10尺的地方处卑贱。无论如何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的船是在水上的，并且从来不担心外船没有浮在水上。如果水深有100尺，我会找办法让其他人的船也可以浮起来，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并且这也帮助我意识到自己有一位父亲，他知道我一切的需求，不需要向他祈求。我有一位父亲，他是尚未呼求我就应允的神。有些人只有神，但我有一位父亲，而且这位父亲正好就是神。这是很棒的生活方式。我有一位爱我的父亲，因为他是神，他能够做我需要的任何事。这比你有一位神，却不是你的父亲更好。你可能有位神，但他不一定在乎你。就算他什么都能做，还是看他想不想为你做。约翰一书3:1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他是这样说的吗？经文没有说，看看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他是说，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人的焦点都在神，但其实焦点应在父。是父所赐给我们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在以赛亚书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亲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已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他说，看哪，你们看，留心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爱啊，以至于他愿意使我们重生， 被称为他的儿子，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样的爱在耶稣出现之前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现在我们有一位父亲，不是有一天，神不是在某一天才来照顾你，不是等你去到天家才满足你的需要。一旦去到天上，你就没有需要了，他现在就满足你的需要。我的神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怎么满足？通过他在基督里荣耀丰富的一切。耶稣说，为你开了一个已经充值的账户，你和他的联名账户，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丰富你都有份。你有耶稣银行账户的所有权，你已经与天国的财务接通，你已经与天国的医治对接，所有属天医治的能力全都在基督里，而你与基督是这份产业的共同继承人。你可以连接到基督的账户，你所要做的就是进去并签下合法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同时也是你的名字。我们的名字都跟在耶稣的名字后面。整个家庭，在基督里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从他得名。这就是你的身份，你拥有这个账户，你有这个账户的密码。你不用小心翼翼地计较这边取多少，那边花多少，神对你的爱有多少，神就有多想照顾你。但这里有一个秘密，民数记十三章，神问以色列人是否还记住他们当初的情景，他们刚从埃及出来时，情况看起来很糟糕。以色列人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对摩西也没有信心。他们跑去跟摩西说，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至少不花钱就有鱼吃，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但现在我们要死在这里了，难道因为在埃及没有坟地，所以你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吗？他们就这样跟摩西说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但摩西是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对摩西的抱怨，其实就是在对神抱怨。在这里有一个重点，你跟神的使者说话，就等同于你在跟神说话。在使徒行传五章的记录是同一个原则。亚拿尼亚卖了一些他的田产，他跟妻子撒菲拉留下了一部分，然后他们去到教会，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他们，说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钱人，他们有很多财产，听说最近他们卖掉了财产，这太神奇了，他们实在是太大方了。他们要把他们的钱全都给使徒。亚拿尼亚把钱拿来给彼得说，我卖了一些田产。他可能说得很大声，让四围围观的人都可以听到，我卖了我的田产，卖的钱全都在这里，全部交给使徒，因为我非常大方。彼得回答说，真的吗？这些是田产全部的价银吗？他说是的。你确定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亚拿尼亚欺骗的对象是彼得，但彼得说，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耶稣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亚拿尼亚欺骗彼得，他就是在欺骗耶稣。 我们需要全面的来看这些事情。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他的妻子撒菲拉当时不在场，也没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有些青年人起来把他包裹好抬出去埋葬了，没有声张，直接抬出去埋了。撒菲拉还在家里，他可能还在化妆打扮，要弄一个完美的发型，想对自己捐了这么多钱广而告之，当然要打扮得非常出众。我的意思是，他心里想着把支票当面交给使徒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跟彼得来张合影，然后可以放在脸书上，所以我要很好看才行。也许亚拿尼亚等他等得不耐烦，就说我不等了，去教会等你，所以就先走了。等撒菲拉顾盼生辉姗姗来迟，彼得问了他一样的话，接下来他也撒了谎。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看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记住这个画面。现在回到民数记十三、十四章，以色列人对摩西说，难道因为在埃及没有坟地，所以你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吗？他们对着神的使者说话，就是在对着神说话，他们是在责怪神，因为是神指使摩西的，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做神。你们想想那些犹太人对摩西说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神而言，他们这是在对神说话，他们在责怪神。神啊，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我们死在埃及也比死在这里好，你是不是以自由为借口戏弄我们？你们想一想，多少次自己的祷告就跟他们一样，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你没有看到我在这里溺水了吗？你难道没有看到问题吗？你难道不在乎？我另一份薪水要比这个更好，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呢？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基督徒是类似这样祷告的？不止责怪神，还在责怪他们的父对自己不在乎。在耶稣的光里，明明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我们却说，难道你不在乎吗？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回应。他说，你们指着我说的话是不对的。耶和华宣誓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的意思是说，我照你们看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们，你们怎么说我，就会从我得到你们所说的。你说为什么我带你们出来死在这里，你们会一模一样得到你们所说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我说要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你们却说你们出来会死在外面。你们会得到你们所说的东西，因此你们进不到应许之地了。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直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他们那一代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你们都知道整个故事的原委，民数记十三、十四章记录摩西曾派十二个探子走访应许之地。当他们回来之后，其中十人带回来的是恶信，是魔鬼的信息。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拿非利人，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意思是说，没错，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都吃不到，因为那些人太强壮了，我们无法占据那地。但是有另外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说，大家都安静，仔细听好，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那时加勒才四十岁，因为人们都相信谎言，所以他们在旷野中漂流。四十年后，那代人才去世，摩西也死了，换约书亚起来负责。加勒站在约旦河边，跟约书亚说，距离那一天已经过了四十年，我说，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吧。我现在八十岁，今天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再说一次，我们进去应许之地吧，去得神借摩西分给我们那块地。我要去得我的产业。最后，属于那个世代的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当时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的那两个，他们最终得到他们所说的。他们是对神正确描述的人，他们没有责怪神，没有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呢？仔细听好，神并没有将那群人杀死在旷野，他们用错误的言语将自己杀死了。注意听好，这很重要。他说，你们对我说话的方式和内容决定了容许我对待你们做事的方式和产生的结果。他说，我能够为你做的不能超出你对我的看法和说法。如果你说我没有帮你，你们就等于把我的手绑住了，我没办法帮你。但如果你说神是我的帮助者，我就能够帮到你。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要用正确的话对待我。这就是神所说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因此，软弱的人要说，注意，他没有说让软弱的人说谎。当你同意神的话，你就不是撒谎，因为神是不能撒谎的。你如果同意他，你就不是在撒谎。当你同意他说的话，你所说的话就会成就。他没有说让软弱的人撒谎，他没有说让软弱的人说我很软弱。神说你会得到你所说的。如果软弱的人说我很软弱，那他就会继续软弱。神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神说让软弱的人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他说让软弱的人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说让软弱的人说，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接着你就得胜了。他说让软弱的人说，我胜了，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让软弱的人说，我已经得了医治。让生病的人说，我已经痊愈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让软弱的人说，我很强壮。让生病的人说，我很好。让穷困的人说，在耶稣基督的丰富里我很富裕。让软弱的人说，我可以做得到，因为他与我同在。你们要开始用神如何说自己来对神说话，也许对你来说不容易，所以你们要留意自己所做的是否在称无为有。你有没有在凡事上像保罗一样效法神？神的话是命立就立，从起头就说自己所要的最终结果。当神说要有光之前，全是黑的。神说我们可以有我们所说的，但我们却说我们所有的。 Charles Capps 说，如果神像我们一样，他就不会说要有光，而是说这地方可真是黑呀。神没有那么说，如果他说这里真黑，结果就会更黑。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说说有就有，说出他最终要的结果，看不到结果之前就说，这就是信心。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需要任何信心来说你看到的东西，但你需要信心来说出你想要看见的东西。你说出最终的结果，并且不断地说，除非你想要不一样的结果，否则就一直说到结果出来，同意神说的话。如果这对你还是有困难，让我给你一个更容易的方式。神给了我们名字，希望我们透过他的名字来认识他。对你来说，如果在你没觉得被医治、没看见被医治的情况下，还要你说出你已经被医治了，很困难。让我来帮你突破这一点。生病了吗？说耶和华拉法，你是主，是医治我的主。出埃及记15:26。有缺乏吗？说耶和华以勒，你就是供应我的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创世纪22:14。被定罪吗？说耶和华 Tzedekenu， 耶和华是我的义。耶利米书23:6。持续地说这些名字，他就能够再一次来帮助你。所以要同意神所说的话。软弱的人要说，我有勇力。当你这么说，你就会变强壮起来。他说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当你口里承认神的话，神听到了就说，这个人在说我说过的话，因此我也要说他说过的话。现在他成为了我所说的他。于是这件事情就在你跟神之间不断交通往来，彼此共享。你在同意神的话，神也在同意你的话。一旦双方达到共识，事情就必定成就。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 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阿门。